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很荣幸邀请到台中市建设局的陈大田，大田局长。
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啊，主持人你好。
是，绿美图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开馆，那除了绿美图之外呢，还有一座紧邻中央公园的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好，提到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来，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这个是期待了20年啊、哦，那台中市民都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早日来落成启用的我们台中国际会展中心。那经历过多年的规划施工啊、哦，它的造价其实很贵啊、哦。那最早在市长上任的时候啊，那时候从造价了58亿啊，到现在总经费呢高达89亿啊，那这个是完全市政府自筹啊，那里面设有两栋，一栋是展览栋，一栋会议栋，那目前可以容纳的是12600人啊，那总共的摊位数也可以达到2360摊啊，是中部最大的一个展览场域。那具有标准的展场的一个载重，还有净高，还有能因应各种精密机械的一个需求啊。那除了这一栋之外，那我们也即将启动了这个二馆啊。那二馆啊，经费也不菲啊，要花60亿啊。那目前呢，由中这个 PCM 初步规划完成的哈，已经有基本设计啊。所以这个第二馆呢，是由经济部跟台中市政府一起合作啊，我们出土地啊，他们有一些工程经费，那即将在透过基本设计审查之后，我们希望明年能开展。那如果明年再完成之后，它将有5000摊的这么大的一个量能哦，即将会是台湾我们国内啊最大最大的一个会展中心。那绿美图跟国际会展中心是象征着台中打造国际文化跟产业门户的双核心。那不仅城市建设的重大里程碑，也未来会代表台中迈向国际重要的步伐。
哇，听起来很赞呢！所以像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这么棒的公共建设哦，如果说我们市府要把它融入城市美学的话，开始要思考了，这两个如何结合在一起呢？来，局长帮我们看一下。
是的，这个城市啊要建设哈，那只要你有钱，其实蛮容易的。但是呢，你要建设出来的这些作品啊，它必须要兼具美学，要所谓的城市美学啊，这个就是不容易哈，也不一样。那现在呢，大家对于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概念啊，那越来越提高。所以呢，在我们公共建设里面哈，我们会强调说，往后看数十年，那它用未来永久性的部分能不能代表一个城市或者国家的文明与文化？所以呢，在目前台中已经是我们台湾第二大的城市了，所以我们也致力于打造可以代表台中市的国际城。所以在打造这些公共建设的时候，绝对不能马虎了。所以打造稳固的建筑结构啊，后面一定要加上美学的巧思跟设计。所以城市美学等同城市意象哦，会代表城市的独特风格生命力，小到这个红绿灯号子哦，大至公共建筑建设，都是城市美学的具体象征。那我们会透过多面向的研究跟规划，那适度的吸收民间也来共同参与哦，让各项的建设让城市美学能够更贴近生活，更具有生命力。
哇，真的耶。再来呢，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哦，局长有特别强调哦，就是我们的亲子小白宫阳光公厕哦，那这个就是让人家为之一亮哦，因为这今年的国庆晚会就在我们的台中文心森林公园举办，那很多的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啊，来自全台湾各地就会非常的开心看到我们台中怎么进步这么快。来，我们的小白宫公厕请局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城市美学下我们就是要有一些实力嘛， 那利用公厕，大家可能会很讶异说，哇，他是怎么创造美学啊？那我们在城市的空间规划中啊，那政府单一部门来做主导的话，其实常常啊，这个是缺乏这个大家的一个品质的期待啊。所以如何透过跨域的合作跟公民参与啊，这个会让我们城市美学来融入日常。那为了打造城市美学的示范点啊，我们在两年前啊，成功争取了经济部啊，那城市美学公共场域设计的共创计划。那携手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共同来打造文心森林公厕的一个阳光公厕的一个改建哈。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跟台湾设计研究院也去制定了我们有一些行政综合部门的一个平常的一些元素设计，那未来可以成为台中市的我们的一个这个识别啊，那大家到这个地方就知道这是进入台中市。所以城市美学的计划啊，我们会强调它的作业就是在前期导入的规划调查，那设计策略与多方沟通协调等流程，那包括公司啊，那在地住民还有专业团队等等啊，来激荡出创新而且具有实验性的做法。那透过前期的问卷调查工作坊，我们会邀请不同年纪的社会大众，那我们用议题式的来讨论啊，那广泛收集到相关的意见跟论点，那逐渐的透过讨论的部分来做整合啊，那供市府设计团队后面来进行最好的一个作品。
嗯哼，好，那我们继续讲到说，我们的小白宫其实呢有它的亮点特色，来，请局长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听着前面说，哎，如何做，那到底有没有创造出来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呢？有的，现在就跟大家介绍哦，有一座亲子小白宫，那它是在我们的文心森林公园啊，那靠近我们的这个捷运站旁边。那它是以亲子导向的设计核心啊，融合美感的设计、智慧科技、性别友善理念，打造全台最贴心、最懂孩子的如厕空间啊。那透过人本设计及跨域合作，我们设置了这个儿童专用的厕所，依照身高设置小便斗，还有它的使用的马桶以及洗手台，让学龄孩童呢自主的学习如厕的礼仪啊。所以不是只有去如厕而已，也可以提升这个孩童啊独立如厕的意愿。那另外我们在公厕里面也导入智慧化的一个系统，那我们设置了这个九代警示啊，还有空气品质监测，还有结合自动排风啊，那当我们年长者在里面使用，或者是太久没有出来了啊，都可以透过这个系统让我们使用中更安全啊。那另外它的外观跟色彩上的选择呢，也别于一般的传统这个设计，我们建筑结构也利用了圆形还有它的一个造型流线，那采用白色的基调哦，那室内是用海水蓝色系，营造出清爽洁净的氛围。那外部外墙呢，更是用扩张网兼顾了隐私通风哦，所以我们达到了这个自然采光，那节能又能提升安全跟舒适度。那这个公厕改造后，不仅让环境舒适，而且增加了许多友善设施，也将我们这样的一个入小白宫的一个入口步道拓宽，结合了文心森林公园周遭的花园，还有夜间我们也给它强化哦。那整体的空间非常的宽敞舒畅，所以欢迎大家呢有时间也可以到文心森林公园去寻觅找找看这个我们的亲子小白宫在哪里。
对，除了小白宫亲子小白宫之外哦，在中部地区也有相当热门的登山路线，大坑登山步道里面有一处华丽变装的新地标，它是大坑观音亭的休憩平台。
我们除了在市区里面在山区尤其我们的后山大坑我们也很重视哦。那大家喜欢去登山也知道了大坑登山步道是名列全国十大热门步道的一个排行榜哦。那我们旧有的观音亭就是在我们九号跟十号登山步道他们中间的一个中继站，到现在 那它已经有30年的历史哦。那以前工法比较脆弱，所以要提升登山的体验呢、啊，打上新地标，我们也投入了8200多万哦，那来进行这个观音亭的一个休憩平台的改善。那去年9月动工，我们克服了山区的地形哦，跟机具搬运还有天候的问题，因为它在山坡地，所以又要水保，再来它很多的路线车辆没办法到达哦，所以这个人工搬运或者是这个工作条件哦，的确非常的挑战。那终于呢，也在今年的10月22号哈、哦，我们来完成哈、哦，即将开放使用。那以市政府呢，我们以城市美学作为核心啊、哦，那持续优化市容景观，还有提高高品质的休憩空间，整体设计呢融入友善通用的理念。那规划绿地广场、环绕步道，还有多层次的植栽啊、哦，那强化绿域氛围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那观音亭大坑的观音亭呢，它的休息平台是在登山步道中间休息的地区，我们常讲的中继站啊。那整体的设计是用低彩度来融入自然环境啊，而且它的人流的为了因应人流还有夏季日晒啊，特别扩大了平台啊，增加了遮阳设施，那可具而且这个遮阳的一个遮蔽区哈，还有可收折的功能啊，达到弹性使用这样的一个舒适度。那休憩平台我们也采取弧形的设计，分为上下两层，也提供了桌椅可以让民众来休憩，也配合照明设施提供多角度的景观视野啊。那边坡也用植栽来修饰高低落差，营造自然空间。那强化呢我们夜间安全还有机能引导的机能啊，所以未来休憩平台是一个结合生态、那景观还有人本设计的新亮点，也期盼大家也可以多多来使用。那这是我们大坑登山步道的新地标。
是局长，你刚刚有提到说低彩度的色调融入自然环境哦，所谓的低彩度是什么概念呢？
好，我们常常会想到加入一些很绚烂的颜色啦，或者其他相关的这些色彩啊，常常跟我们自然的山林环境或天空会不容不搭。那这个一个休息平台，我们就用低彩度，而且呢比较低调那不特别彰显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个去做设计跟塑造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喝茶或者赏玩的时候，那完全是融入在这个期间不会从外围看起来就很突兀的感觉
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很贴心的设计，不会让你觉得说很显眼啊、醒目啊，都不会，就会让你自然的环境当中融在一起，
融合，对，才不会很突兀。好，
嗯。谢谢局长的解释哦。我们今天呢这一集的主题就是融入日常的城市美学，再次感谢台中市政府我们建设局的陈大田局长哦，来为我们解释的这么详细这么清楚，再次谢谢局长。
也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我们空中听众好朋友们啊。那希望这些的介绍跟内容，那引起你的兴趣，能多多来体会跟体验。
是，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广告。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
怎么又下雨了？上下课还要涉水，真麻烦。咦，阿明，你怎么不担心呢？
当然啊，老师说啊，建设局溪守水利局前阵子完成了红光科大前的排水箱涵，大幅提升排洪的功能，更有效降低区域积淹水的问题，自然不用再担心咯。
哇哦，而且市政府还在周遭进行行人安全的改善工程，未来过马路就更安心了。
台中市政府真是太贴心了。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广告。
台中市政路延伸工程第一标已于5月26日正式通车，通车后民众可通行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成为通往工业区的黄金大道。未来捷运蓝线在台湾大道施工期间也将成为重要的替代道路，疏解区域交通。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1999或上建设大台中粉丝专业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